感谢神，今天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崇拜。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隐私，也需要在集体中生活。离开了集体，我们就很难过健康的生活。以前辽宁凤城有一位市委书记叫王国强，王国强由于害怕他这个腐败的罪行暴露，擅自离境，跑到了美国居住。因为怕被人认出来，他在黑人区租了一间房子，然后天天待在家里，买东西吃呢也是到旁边的这个便利店买点菜什么的自己回家做，也是晚上没人的时候才去。得病了也不敢到大医院，到偏僻的这个医院去看看中医什么的，就怕被人认出来呀。跟周围的人基本不接触，语言文化也是障碍。亲人在国内去世了，也没法回去。这种隐居的生活让他感觉到特别的孤单绝望。两年多以后，王国强买了一张机票，飞到国内投案自首了。王国强说：“我宁愿认罪伏法，也不要再过那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了。”他说：“我最起码坐完牢之后还能开始新的生活。人必须生活在集体当中，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身心灵才会健康。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必须生活在属灵的环境当中，在属灵的集体当中，在这种关系里才会有健康的灵性生活。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讲的是在一世纪时候基督徒的这种集体生活。我们也通过这段经文看看我们应该学习什么东西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段经文，我给大家再读一遍今天我们要学的41-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这段圣经之前讲的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在那个马上来到的五旬节，圣灵降下落在了基督徒身上，充满了他们，让他们大得能力，有属灵的恩赐。然后使徒彼得对人讲道，一天之内就有3000人信主受洗。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有一个希腊词出现了2次，但是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成了不同的词。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团契这个词，我们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团契。这个词起源于希腊语共同的意思，英文叫 fellowship。 有人统计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19回，在和合本圣经当中这个词经常被译为交接、相交，指的是信徒结合的团体和团体里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大家在一起分享属灵的恩惠，分担在世的使命。有时候也指信徒跟基督或者神的关系。其实简单的讲，这个词既是指团体也是指关系，但是都跟神有关。在使徒行传2章42节，和合本圣经对这个词翻译成了彼此交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但是在新汉语一本翻译成团契，说他们都专心致志于使徒的教导、团契、掰饼和祈祷。这是头一次出现。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基督徒的集体生活，或者说叫教会生活。 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一群信仰相同的基督徒组成的集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房子。那么在这里更确切地说，讲的是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彼此之间怎么处这个关系，这个集体是怎么过的。那么团契生活都有哪些特点呢？在这段经文里讲了四个特点，团契生活有学习的特点，团契生活有关怀的特点，团契生活有敬拜的特点，团契生活还有传福音的特点。第一点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团契是学习的团契，基督徒的团契是学习的团契。在2章41到43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彼得被圣灵充满，讲到一天就带了3000人信主，这3000人信主以后就加入了教会，一下子进来那么多的信徒，教会应该做什么呢？主耶稣在大使命里已经教导过了，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大使命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要给这些不信的人传福音，让他们信耶稣，给他们施洗，第二部分是这些人已经信了之后呢，要吩咐他们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教会不但要领人归主，还要教导信徒如何成为门徒。刚信主的基督徒不成熟，他们需要被教育，所以使徒们就按照圣经进一步的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成长成熟。我们今天也是这么做的，对于新信徒，不仅要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基督救恩的意义，还要让他们明白神的命令，基督徒生活的特征，以及神国的信息等等这些内容。这就是耶稣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使徒教导新的信徒是有权柄的，这权柄呢是主耶稣给的，年轻的信徒应该顺服使徒的权柄，而他们也就这么做了。所以2章42节上半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顺服很重要，因为一切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神教导我们要我们顺服当权者。教会的侍奉不是混乱的，神喜欢我们有秩序，但是人的本性是悖逆的，不愿意顺服，顺服是需要学习的，不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主动就能顺服的。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告诉使徒去教导这些新的信徒，新的信徒也要听神的话，跟着使徒们学习。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引导神的子民去学习，去顺服神的话。那么信徒们都顺服使徒什么教导啊？团契、掰饼、祈祷。团契简单的讲就是处关系，但这是处在基督里的关系，跟神有关。一个人刚刚信主，有了新的生命，加入教会，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不仅仅跟神，也需要跟别的人来建立并且巩固这种关系，然后培养这种在基督里面的这种属灵的感情、属灵的关系，使得不断的牢固深化。当我们彼此之间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信任，侍奉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施工也就蒸蒸日上，不断发展。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看到的是一个个的人，这是表面现象，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人和人之间，人与人后面的那种关系，因为那是扎根于基督里的。在美国加州 有一种生命力强大的植物叫红杉树，红杉树的寿命最长可以到100年以上，最高可以长到100多米，但是它的根并不深。那么为什么红杉树的生命力这么强呢？因为每一棵红杉树的根都跟其他红杉树的根在一起，不仅仅是连在一起，而是已经长在一起了，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所以红杉树能够互相支持，彼此保护，共同的生存。在加州卡拉维拉斯州立公园，这里面有一棵著名的红杉树啊，这个照片是18多少年拍的，这照片叫先锋小屋树。这棵树树龄估计已经超过了1000年，因为过去几百年曾经在中间折断过，所以具体高度也不知道，统计不出来。仅仅树腰的直径就达到了10米。1880年，树身被挖空了，游客可以开着车穿过这棵树。去年1月份，强风暴袭击了加州，这棵大树在暴风雨中被击倒了。研究显示，原因是树根被雨水已经泡烂了，所以这棵树跟旁边的树已经失去了联系，所以毁灭了。我们的团契就跟红杉树的根一样，我们之间联系这种关系如果弱，教会的生命力就弱；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了，教会也就不存在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被肢解了，肢体之间没有关系了，教会也就死了。所以基督徒的团契是一个学习的团契，我们学习神的话，学习建立团契，学习遵守神的命令。耶路撒冷的教会除了团契之外还做什么呀？掰饼。掰饼就是守圣餐，我们教会每个月头一个主日都掰饼，在大家共同领受神的身体和宝血之前，主的身体和宝血之前，都教导大家明白圣餐的意义，然后让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学习操练，为了圣餐祷告。然后呢，使徒们还教导这些新的信徒祷告。我们今天也是，这是一样的。刚刚信主的这些信徒不知道怎么祷告，甚至都不好意思开口祷告，我们需要教他们怎么祷告。祷告也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刚开始祷告都是集中于祈求，神你给我这个，神你给我那个，慢慢的才学习顺服交托，慢慢的再学习赞美感恩。所以基督徒的团契从一开始到今天都是在教导学习当中成长的，基督徒的团契是学习的团契。那么第二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团契是关怀的团契。基督徒的团契是关怀的团契。使徒行传20:44-45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里这个公用实际就是团契，在中文圣经翻译成了公用。当时信主3000多人，里面有很多的穷人，日常生活都成问题。这时候众信徒就把家里的田地房产财物都卖掉了，把卖的钱放在一块儿，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大家大家看向共产主义，实际这个共用的财物是甘心情愿捐献出来的，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强迫的。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团契是关怀的团契。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家人有困难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互相帮补。约翰一书3:17-19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爱的缘故， 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神。耶稣说，你怜悯的工作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等于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团契关系要触及钱财，神要我们，耶稣基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不仅这样，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些跟捐献钱财有关的字，字根都是团契。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供给的字根是团契。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三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捐钱它的字根是团契。咱们爱城 CNBC 啊，我们这个总会有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牧师，在城市的西北边建立一间新的教会。他们家租了一个 house 在里面聚会。大概一个多月以前，邻居家发生火灾，这火灾波及到他们家的 house， 把他们家 house 也烧毁了。这火烧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正睡觉呢，这牧师当时不在家，师母带着孩子穿着睡衣从屋子里跑出来了，别的东西全烧没了，人性命保下来了。 CNBC 发动基督徒说，我们这个姐妹教会受灾了，大家共同的来捐物捐助一些东西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好多人都捐东西，捐的物品里有床、床垫、被褥、食物、厨具、衣物、玩具，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因为这个其中一个捐赠的地点就在恩福基金会，我去送东西，我看见了好多东西都是新的，非常多。还有不少人捐钱捐购物卡，我也捐了一些东西，其中包括一部新手机。哎，师母正好用上了，师母很高兴，说的感谢神，他就知道我缺什么东西，事先都给我准备好了。捐的东西用卡车运了好几趟，卡城教会积极参与，有位牧师直接开着一辆卡车过来，卡车上装的满满的都是吃的东西。那个烧毁的 house 本来是用来聚会的，那么这个 house 烧毁了，没有聚会的场地怎么办呢？就离他们家不远，就是我们的姐妹教会，叫 Dower Court Baptist Church， 教会的牧师是 Ralph 一听这个事情，马上开会，跟教会的会员开会，大家最后研究的结果一致同意，免费的来提供场地，请这间埃塞俄比亚的教会用他们的地点来聚会。所以火灾之后受灾的这个牧师家很快就重建起来了，捐的这些东西呢两个礼拜就全都捐齐了，职堂工作马上也继续进行，什么也没耽误，感谢神，神的恩典一直都够用，神也通过我们这种团契来彰显他的爱，让我们在爱中彼此的关怀，彼此建立，彼此的成长。团契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财务上，2014年圣诞节之前，我们也有位陈思佳姐妹在我们教会受浸，第二年的六月份就被确诊为胃癌的晚期，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12月份就去世了。从发现癌症，她就一直住在大学医院里面，医生给她治疗。他妈妈赵文英，爸爸陈红斌从中国大陆过来，来陪伴，来照顾他。当时我们教会还很小，但是几乎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参与了，来帮助他们全家啊。孙荣、洪一凡、许宁新姐妹帮助他们，帮助赵文英替换他，让他能够换衣服、洗澡、休息啊。于海滨弟兄、刘宪弟兄还有我们经常去探望他们，开车带他们买东西办事儿。陈思佳姐妹去世以后啊，赵文英姐妹往返于中加两地处理后事，我们仍然继续地帮助她接机送机去办事买东西，礼拜六的福音聚会，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接送。不幸的是，赵文英姐妹去年夏天回国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也去世了。 然后陈洪斌弟兄又在两边处理后事，我们继续帮助他，找律师帮他翻译等等这些事情。今天春节陈弟兄给我发一个信息，说我很快可能还要过来，希望我们继续聚会。我说没问题，有什么需要到时候我们会继续帮你。去年圣诞节福音聚会，许道金弟兄在我们教会做见证，感谢神的医治，同时也感谢教会弟兄姐妹爱成多间教会共同的来帮助他，不仅帮助他，为他祷告。我们教会从前年就开始为他祷告，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了，一直都在为他祷告。从他开始准备做心脏移植手术为他祷告一年多的时间，每天晚上10:30都为他祷告，他也是很感谢，他请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基督徒的团契是关怀的团契，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是基督的肢体。圣经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们的团契也是这样，一个人出了问题，跟他有关的那些关系那些人都受影响。如果你是团契里的信徒，你觉得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那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有一位神学家说，不爱教会的就不爱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不爱基督的身体，那不就是不爱基督吗？所以基督徒的团契是关怀的团契。团契里的关怀不仅仅表现对生活的关心，还表现在对彼此之间灵性成长的这种警戒、监督和帮助。帖撒罗尼迦前书5:14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使徒行传8讲使徒们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医病赶鬼，当地有一个行邪术的人叫西门，他也跟着信了。他看到使徒们大有能力，给人按手祷告，圣灵这个时候就降下了，他就想用钱来买这种权柄，希望自己有这种能力。彼得斥责他说，你在神面前心术不正，觉得能用钱买神的恩赐，你跟神的道无分，你现在被罪恶捆绑，应该悔改。西门听了马上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团契里就应该洁净罪恶，看到有不符合神旨意的就应该提醒警戒。在保罗早期的事工当中，他有一位同工跟他一起来传福音，这人是被称为马可。有一次他犯了错误，失去了保罗的信任，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侍奉了，但是巴拿巴鼓励马可带上他一块侍奉。在属灵的旅程上，我们都会遇到挫折，都会有失望，那么弟兄姐妹之间需要彼此的鼓励。提摩太出来全职侍奉的时候很年轻，教会里有人轻视他，他心里有压力，他感到软弱。保罗又特意写了两封信，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兼顾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团契里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手挽手、肩并肩相互扶持，一同迎着风雨往前走。有位牧师是福原军人，他说我当兵的时候每天早上全连都要跑5000米，上面经常测验看连队跑步成绩如何。计算成绩的标准不是看连里跑最快的那个人到达的时间，也不是看平均到达时间，而是看全连最后一个人跑到的时间。全连一起整队跑步， 每个人跟个人跑步是非常不一样的。个人成绩可以简单的达到25分钟之内5000米，但是整个连队8-10人一块跑步，就要考虑每个人的体力情况。前面的人不能跑太快，否则后边的跟不上，也不能跑太慢，否则后边的速度被压制住了，所以整体的配合就十分重要。通常连长会把体力最好的人放在连队的最后边，为什么呀？因为后边的人跑不动的时候，体力好的人就可以在后边赶鸭子，先用话来鼓励来催促，不行的话就又踢又打，真的不行就在背后推，实在不行了最后就两个人架着一个人一块往前跑，直到所有的人都跟上队伍为止。我们团契也是这样，灵性成长快了不能光顾自己的往前跑，还要等后边的人，特别要花心思在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身上，鼓励他们快跑，必要的时候要扶他们一把。当然灵性差的弟兄姐妹也要自己努力，不能光想着靠别人拖别人的后腿，灵性差的也要关怀灵性好的，主耶稣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加拉太书6:1-5讲，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基督徒的团契是关怀的团契。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基督徒的团契是敬拜的团契，基督徒的团契是敬拜的团契。使徒行传20:42、46-47的上半节这么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什么是敬拜呢？英文敬拜叫 worship。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敬拜呀？我们经常都说我们去参加主日崇拜了，那么怎么定义对神的崇拜呢？神学家，曾经美国福勒神学院的院长 William DeRees， 他说这么一句话，敬拜是由神发起的对他子民的邀请，要他们回转到他面前，与他和谐共处，并得到医治。所以敬拜是双向的，首先呢，神邀请并且在祝福当中感动我们，然后我们在信心当中做出回应，付诸于行动。所以敬拜，某一天你来教会敬拜了，你说我去敬拜神，其实神先感动你，你才能愿意来敬拜神。所以敬拜是双向的，这是第一点。其次，敬拜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向神致敬。敬拜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当中直译过来就是弯腰跪拜，希腊语直译过来叫对有权柄的人致敬的亲吻。所以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和好处。敬拜的时候你觉得，哎，我不舒服，我觉得唱那个歌不好听， doesn't matter，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赞美神。如果你强调自己的感受，你应该做的是悔改。第三，敬拜既是个人性的，也是集体性的。第四，敬拜神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基督徒都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彰显神的荣耀。敬拜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敬拜也不仅仅是一种聚会，还必须是生命的更新成长。 所以我们看最开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那些信徒，他们的团契就是敬拜的团契，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敬拜神，积极的回应神的感动，顺服使徒的教导。敬拜有具体的活动，掰饼、祷告、赞美神，不仅仅在圣殿里，还在家里，在家里跟家人做，在圣殿里大家彼此弟兄姐妹集体的敬拜。他们发生了生命的变化，行为受到别人的称赞，敬拜神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每天都追求敬拜神、荣耀神、爱神爱人，所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不是偶然的，不是你光有仪式就行，你的生命已经发生改变了。团契里的敬拜不是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场地，在固定的时间大家一起崇拜。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教我这门课的老师叫 Alan Alpha 教授，他出生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里，父母都是宣教士，经常一起到那些没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 Alpha 教授从小就跟着父母到处跑，他父母都会弹吉他打鼓，随便到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了啊，所以比如说有几个人刚信主，或者有些基督徒在家里面招待他们，他们马上就可以敬拜，马上他爸爸妈妈就是一边弹奏着乐器一边唱歌，中间再读一段经文，一起祷告，或者有些时候讲一段道，或者分享一段信息。艾法教授也跟着他们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祷告，他从小就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精通很多语言，好几门语言连说带写都没问题，属灵的经历很丰富。他说信徒之间这种在基督里的团契关系是能够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障碍的，即使言语不通也能够一起敬拜神。2016年平安夜，许道军弟兄在大学医院里面等着做心脏移植手术，我们过去探望他，我们跟他一起唱圣诞诗歌敬拜神。他有个病友，加拿大的基督徒白人叫 Water， Water 刚做完心脏移植手术，在另一间病房里听着我们唱圣诗这歌声，他摇着轮椅就自己跑过来了，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唱圣诞歌曲，他唱英文的，我们唱中文的，但是一个调。我唱的时候感到浑身发热，这个神清气爽，大家都感觉特别的喜乐。这是我们跟神一起享受团契的快乐。在基督里面，无论什么民族，无论什么种族，无论我们讲什么话，在灵里面都是合一的。基督徒的家庭团契也很重要，神曾经教导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要重视家庭团契，申命记11章18到21节，神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今天很多基督徒家庭也很重视家庭团契，甚至不少人建立家庭祭坛，也就是家人们在一起敬拜神。刚才我们讲过，敬拜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如果我们真正追求生命的变化，我们愿意更像耶稣，家庭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的场地。家人对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生命当中哪怕一点小小的变化都会受到家人的注意。家庭里也有很多的矛盾、冲突、隔阂，甚至伤害。我们的生命想要成长，教会想要兴旺，家庭的兴旺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很多基督徒都建立家庭祭坛，带领全家的信徒聚在一起来敬拜神。有不少家庭都选择在一个对大家都合适的固定时间，但是也有时间不固定的来举行家庭祭坛，通常时间都不太长， 刚开始呢二三十分钟也挺好，可以大家在一起唱诗祷告读经，每次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分享读经的心得体会，或者是做见证分享经历神的故事，还有背诵金句的，还有做圣经游戏的，有时候也看一段录像听一段讲道，或者是读一段灵修的文字，甚至守圣餐，这都是很有帮助的。家庭祭坛气氛轻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敬拜神的机会，并且在敬拜当中家人可以敞开心扉交流，彼此加深了解，使关系更加和睦更加融洽。同时在这种敬拜当中有隔阂的关系得到了修补，受到的伤害被医治，然后呢互相还能起到鼓励监督的作用，促进灵命的成长。有些家庭祭坛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父母自己先追求成长，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耳闻目染，也变得虔诚顺服。在家庭团契里长辈的态度很重要，如果他们能够先学习顺服神，首先做出表率，其他家庭成员也就更容易亲近神。所以基督徒的团契是一个敬拜的团契，敬拜神不是应付差事。有人礼拜天到教会参与敬拜一个多小时，一出门又现出原形了，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不是信徒应该有的敬拜的态度。神喜悦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真正的敬拜一定带来生命的转变，一定会荣耀神。第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团契是传福音的团契，基督徒的团契是传福音的团契。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记载，当信徒们一起团契交通的时候，不仅仅敬拜，还一块吃饭。基督徒之间处关系不仅仅是在正式的场合，不仅仅是在庄重的气氛之下，还有轻松的一面。不少学者都认为，当时信徒掰饼守圣餐之前通常都是一起吃饭的，好多人说实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爱宴，爱宴就是爱的宴席。我们教会经常举行一些大型活动，之前大家每家都带一道菜，教会提供米饭水果饮料，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团契交通，在一块熟悉处关系。这些活动不仅仅是对基督徒的，也是对慕道友的。基督徒的关系啊，团契不仅仅是彼此的关系在基督里的增进加深，也是向慕道友传福音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实这种情况在一世纪的时候就存在，保罗批评信徒滥用说方言的恩赐的时候，他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所以信徒聚会的时候也要考虑慕道友的感受。基督徒在轻松的团契气氛当中，在吃饭活动的这个时候建立关系传福音，是从主耶稣开始的。耶稣传道的时候，不相信的人就指责他，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海边为他的门徒预备早餐，跟他们一边吃饭一边教导。不仅仅吃饭，很多活动其实都具有这种功能，比如说我们见证分享的时候啊，出去郊游、家庭聚会等等。但是重要的是，这些活动都是跟基督耶稣、都跟福音有关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什么是团契，团契就是相交或者是交通，既指基督徒的团体，也指相互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跟神有关。 如果我们仅仅是在娱乐享受当中处关系，跟神没有关系，那就不是团契，就是世界上的俱乐部。如果我们仅仅聚在一起吃饭，谈论一些属世的话题，那也就不是团契。所以团契一定是跟神有关，跟耶稣有关的。当慕道友在我们基督徒的团契当中看到我们发光作盐，彰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跟耶稣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也会跟耶稣发生关系。传福音要用言语，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世人。刚才我们谈了家庭祭坛对基督徒团契的重要性，其实家庭团契也是培训信徒和传福音的有效途径，同时还是能够促进这种亲密团契的理想场所。家庭团契气氛轻松，不那么正式，容易拉近距离，打开心扉，深入的沟通。有很多人，特别是慕道友不会每一周都到教会里面来，但如果你邀请到家里去做客，他就会比较乐意，特别是邻居朋友。我有两位朋友是菲律宾教会的牧师夫妇，他们搬家到 Riverbend 那边职堂，常常邀请家旁边的邻居到家里来做客，一起聚会，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们有些时候就唱诗，有些时候讲见证，等熟悉了再帮助他们解决个人问题、家庭问题、生活问题。他们有三个孩子，很快就跟邻居们的孩子熟了，这些人邻居里面这些人慢慢的有些人就信主了，甚至一些人在他们教会成为了骨干。家庭团契这么重要，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人，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愿意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这既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也可能是出于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自私的，都是不正确的。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基督教信仰不是出世的，好像自己躲起来修行，而是入世的，要在人面前显出神的荣耀，活在神的面人的别人面前，用生命为神做见证来传福音。基督徒不愿意开放家庭，另一个原因是对自己不自信。很多人平时都很忙，没时间经常在家里搞卫生，特别有小孩的家庭，总是觉得自己家里又脏又乱。有些人觉得我们家里家具啊都挺简单朴素的不好意思。有些人觉得我自己厨艺差，有些人觉得聚会之前我要准备，聚会之后我还得要打扫卫生，花时间还挺累。这些都可能是让我们不愿意开放家庭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平信徒有这种担心，牧师传道人也一样。但是家庭团契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我们除去伪装，把真实一面留给别人看。我们都希望别人看到我们光鲜亮丽的一面打扮的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很美好的显出来传道人就更是了。我有一家牧师朋友，孩子也很多，家里总是凌乱不堪，但是他们去教会总是打扮得很干净得体。很多人特别是慕道友跟牧师都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觉得牧师好像是高高在上，跟我也没啥关系。教会里很多人对他们的尊重多于亲近，后来因为事工的需要，他们开放家庭了，请别人参加他们的家庭团契。师母说，有一次有一位平时特别尊重他的慕道友到他家里来做客，正好赶上屋里孩子刚闹完乱七八糟，慕道友一进屋就愣住了， 师母特别难为情，马上解释，希望这个穆道友不要对他有什么误解，不要介意。没想到这穆道友他坐下以后说，我一向以为你是十全十美的，现在我觉得可以跟你做朋友了。我们常常都希望别人高看我们自己，但是主耶稣他就愿意让我们把我们的不完全，把我们的这些软弱，把我们这些弱点显给别人看，而这样做会让人别人更加的信服神。在团契里面最重要的是在彼此的接触当中让我们的灵性能够成长。对于说食物是不是好吃，环境是不是优雅，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不完美，我们应该自己追求，也带领别人追求，来认识基督耶稣的完全。基督徒首先自己应该有稳定热心的团契生活，然后才能带领家人朋友那些慕道友其他人进到团契里面来。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们都有这么属灵的团契，所以能够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首先主要借着他们传福音，其次人得救以后加入团契参与侍奉，教会不断的发展壮大，天天都有人得救加入教会。健康的团契生活不仅仅带人灵性更新成长，而且是稳定的不中断的。在使徒行传当中的基督徒不满足于每周聚会这一次，好像是给神交差一样，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也要工作赚钱，也要婚丧嫁娶，也要教育儿女，他们也有各种的需要，各种的软弱，各种的欲望，也要受到魔鬼的攻击，受到世界的诱惑，但是他们在灵性上非常的追求，这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地方。在提到早期基督徒的团契的时候，用到一个词儿叫天天，这些人天天聚会，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天天互相照顾。使徒行传六章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他们天天赢得灵魂，二章四十七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天天查考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人数也天天的加增。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对我们今天的文化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天天都做到这种情况，但是希望呢能够给我们一些激励，让我们看到教会为什么会这么的兴旺。我们自己如果不追求的话，教会不可能兴旺。你在这祷告，神呢，你派人来吧，神呢，你带人来吧，我们什么也不干，这是很难的。教会的壮大，信徒的成长，离不开团契，也离不开我们时间的投入，离不开我们热心的追求。团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满足为目的的，而是为了荣神一人。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团契是学习的团契，是关怀的团契，是敬拜的团契，也是传福音的团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学习当中对自己有触动，能思考我们自己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团契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圣经说神就是爱，也因为爱的缘故，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为我们死。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愿神的爱不断激励我们，建立爱的团契，在爱的团契中学习成长，关怀扶持，敬拜赞美，并领人归主。愿恩惠平安 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